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每一句都是是的。在圣经里面说，那个是，它是用原文讲阿门。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是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我父母亲刚信主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，常常听基督徒讲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他讲说，就是是的，每一句你从心里面所真诚发出的祷告，你真心的相信神会做事，你真心的相信神是听你祷告的，更重要的是你从心里面相信他爱你，他已经把他的生命都给你，他已经把他的鲜血都为你流尽了，他难道能够不听你的问题？难道能够不关心你的需要吗？你要相信这个，你只要相信这一个，你所每一句的祷告神必纪念，神都要垂听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态度的时候呢，你的后面就可以加一句什么阿门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彼此在祷告的时候，当你要支持他的祷告，你要加增他祷告的力量，你愿意支持他祷告的信心，当你听到有一句祷告词非常的好，也贴到你的心，你也可以说什么阿门。然后旁边的这个祷告的人听到旁边有人讲阿门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振奋起来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神一定垂听。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的话都是这么的真实。我们说这本圣经非常的奇妙，在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刚跟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见证，我信这本圣经，因为我信他，所以我就有一个心智，我要好好的研究他，好好的去认识他。我在美国进修神学，一直读到博士班毕业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不能够说我对圣经已经完全明白，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，这本书是真的，而且这本书不是你在书房排行榜买到的那些书，这本书的里面有灵，这本书的里面有力量，这本书的里面有气，因为在圣经的内容里面，他把灵，他的原文就是气，上帝用他的灵造天造地造万物，神说有就有，神说有天就有天，有地就有地，神说万物，万物就生出来。所以神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捏一个捏面人，没有，神用他的气，用他的灵。所以当神在第六天造人的时候，神用尘土造了人的躯壳之后呢，神把一口气从人的鼻子吹进去，圣经说他才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从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内容里面，你会发现原来人活着不是靠身体在活，你有一个躯壳不代表你是活的。像我们做牧师的，常常每一年要主持很多的葬礼，躺在那个棺木里面都是人，但不一定是活人，四肢健全，五官齐全，但是他少了什么？气。所以这一口气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一口气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的气息能够更相信神，当我们的气息能够更多的用祷告来仰望神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你，以及我们的朋友，你这一口气才会饱满，你这一口气才会有力量。因为人活着是靠一口气，所以我们中国话有讲说，人会穷，但是气怎么样？志气不能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我们再按照现在的养生来看，为什么要运动？我们称运动叫什么？有氧运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有氧？因为你要有气。所以当你在呼吸的时候，如果你的里面缺氧，那我要告诉你，你一定很容易感冒生病，所以你要运动嘛。我在今年十一月份刚从罗马回来，我在罗马办了一个妇女大会，邀请了大概二十几个城市，都是姐妹的代表，都是领袖，帮他们办了一个退休会。那你知道女人都爱美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谈到养生嘛，保健嘛。那我就告诉他们，女人哦， 一定要运动，特别到了更年期，你不运动呢，你会觉得你很累。但是你运动，运动跟劳动不一样，劳动是紧张，有压力，运动是什么？放松。所以运动可以养生，为什么？有氧嘛，氧进来了，二氧化碳吐出去了，你个人就活起来。所以活力，一个人有活力是靠一口气。上帝为什么这么在意把话语赐给我们？因为在圣经里面说，这本书是怎么写的？这本书是用上帝的气写的。我母亲前天她决志要信主的时候，她就问我说，女儿啊，这本圣经跟别的书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说很大的不一样哦，这本书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每一句都带着生命。如果你读上帝的话，你就吸上帝的生命，你就领受上帝的生命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你的活水泉源就要从你的腹中怎么样涌流出来，直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提醒各位，你每一天要读圣经，你不用读多一句。我是台福神学院博士班毕业的，我的院长刘富礼牧师他告诉我们学生，他说每一天你要跟神求一句话，你只要有一句话就有一口气，上帝的气在你的里面，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今天就活力百倍。所以人当人的灵被神的灵提升的时候，他不容易生病，就算生病了，他的抵抗力比一般人更强，因为他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，虽然环境会改变，像现在我们的环境，因为我刚从美国过来，现在全世界欠人家钱最多的，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？美国。我们美国经济糟糕到一塌糊涂，我们的钱要还到我们下一代。我有四个孩子，16岁、12、10岁跟8岁，本来有带 PowerPoint 来，但是没有时间放给各位看。那我们的欠钱欠到一种地步，我们下一代要还。我们下一代如果每一天他就算不吃不喝，坐在家里不动，他都要每个月要还几千块给政府。所以把那个钱都欠到下一代了，那你说我们欠钱一定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还是很 lucky 的啦。我们台湾我觉得我这次来餐厅还是满满的。我这次到台湾来我想说因为我们在美国餐厅真的，我们以前那个餐厅是满满的，现在餐厅连给人家吃 buffet 都没有人去，就是连自助餐都没吃到你饱那种餐厅都没人去了，大家都是情愿在家里面好吃点自己煮的东西吃。那我就想说那台湾是不是也差不多？所以我这次回台湾说不得了啊，从哪一个那个大街小巷还是客满的啊。所以好像我们台湾的经济好像还比美国好一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也许各位在风风雨雨的当中听到很多坏消息。我认识一些朋友不看报纸，看报纸都是坏消息，好消息都不报啊。然后我有些朋友更极端，家里不放电视的。我们在座有没有家里不放电视的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不要看，看的都没好消息啊。所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是不如意的事十件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。因为环境在变，所以你的心情也会变。因为环境在变，所以你里面你的精神也会受到影响。没有人不喜欢喜乐，没有人不喜欢愉快，没有人不喜欢微笑。但是人的喜欢不一定代表你都能够得到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身为上帝的儿女，以及我们在座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神的教会的朋友们，我要鼓励你们，喜乐是上帝给人类的应许，神造人就是要你活得开心， 神造人，神给你生命，最好的礼物就是生命，最好的财富就是生命。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就有盼望。只要你还愿意好好的活着，你一定有路可走。但是我希望你要相信神，因为路虽然是人走出来的，但是就算你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，你也需要有一口气与你同在，你需要活力，你需要力量，你需要智慧，你需要才干，你需要机会。机会不是你说有就有的。我们中国常常讲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觉得这句话 有一点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机会不是你说有就有的，但是如果你信靠神，主耶稣说，我在你的门外叩门，若听见我声音的，打开你的心，让他进到你的里面。你为耶稣开门，耶稣就为你开路。我再讲一次，你的心向耶稣敞开，你为耶稣开你的心门，耶稣为你的人生开路。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才真正有喜乐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看在周报里面的这些经文，写的每一句都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都是真的，带着力量，你愿意相信他，你就蒙福，你就得力量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他说第四节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上帝如果给人活着，他一定会为你的人生来负责。所以当你有忧愁、有重担、有忧虑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活得，一定会活得非常辛苦。如果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已经觉得很辛苦了，而你的心里面再继续忧虑、再继续烦恼的话，里外都给你很大的压力，你会更苦。所以人可以拒绝痛苦，人可以拒绝丧气，就是你要喜乐，你要喜乐起来。但是你靠什么喜乐呢？圣经说靠主喜乐。我跟各位分享我们在宣教的经历。我跟我先生高百科牧师从1994年就开始做宣教士，到如今从一个小孩大概只有8个月，我们就带他到俄罗斯宣教。那个时候华人当中没有一个牧者愿意到苏俄，因为苏俄1990年 开放的时候，经济政治非常的混乱，社会非常的混乱，警察都是强盗，你看到警察都不要高兴，因为警察都是来抢你的钱的。那因为当时的经济非常的萧条，像现在莫斯科的银行很不负责任，说倒就倒，把你钱全部都收刮之后，然后一个晚上说倒闭，然后钱全部给自己，政府没有保障。所以很多华人在莫斯科赚的钱全部都放在自己口袋，而且还不能放家里，因为家里有小偷。好，你到我去莫斯科，我觉得住在莫斯科比住在台湾还可怜。好，因为我住在我母亲的家，我也去过，我就是去过一些朋友的家，哇，这台湾的门真的不是很好开哈。先开大门，啪啪啪，好，那个铁门，好，肯定要用炸弹才炸得开的那种铁门，好，然后再一道铁门，哇，我就觉得好像在监狱里面。那我们在美国是3天门都不关的，还 OK， 好，那大家没有安全感嘛，所以全部都要装铁门。俄罗斯比我的门更厚，俄罗斯门。而且是实心的钢铁哦，我们的铁门还薄薄的，是它是很厚的，好，大概要用那个什么原子弹才摧毁了进去的。所以在这么一个恐慌的这个环境里面，没有人要去。那时候我跟我先生祷告为华人，因为华人在那边很苦，钱我刚刚说钱都往自己身上装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敢放家里，所以呢，俄罗斯的警察看到华人，他们叫做 cash bank。现金银行，只要找到一个中国人就有现金可以拿，是这样子的，一直到现在都还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在那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去，我的婆婆她的师母，我的公公也是牧师，她说要去你们两个夫妻去就好，孩子留下来，孙子带到台湾给他带，意思就是说要卖命你们自己去卖命，孙子留下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祷告说甘甜苦辣全家一起去，所以就孩子带去。当我们到了莫斯科，真的就是看到满地的华人，每个人都是苦背着，因为他们都摆路边摊，担子很苦，心里也很苦，躲警察躲得像猫看到老鼠一样，不能遇到警察，遇到警察不仅是货被拿走了，身上现金都被拿走。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开始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现在如果各位有机会到莫斯科去，莫斯科现在有3000教会，合起来大概有500多人，最大的那个教会就是我们在1994年所建立的。所以我明年5月份我还要回到莫斯科，我大概每一年都会回去一次，在那边教书。那我在我们宣教经历里面也是这样，神常常让我们遇到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环境。我们大家都喜欢稳定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有稳定的家庭，有稳定的人际关系，有稳定的生活，我们都很喜欢稳定。问题是这个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，这个是不稳定的社会，你必须有神，你必须靠主，你才能够有稳定。所以圣经说要靠主，要靠主，不靠主就常常忧虑，靠主就会常常喜乐。我在西班牙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姐进来教会，听完道很羡慕基督徒的笑脸，她说哎呀你们的笑脸觉得跟外面的笑不一样，外面的笑是皮笑肉不笑，社交应酬笑笑而已，可是基督徒的微笑有力量的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信不信你的微笑有力量？你知道你的微笑带给你周遭的人有多么大的盼望吗？你走在路上，谁会对你发出会心的一笑？你说我不会传福音，那我告诉你，微笑，用你的微笑，微笑去传福音，去关心人。昨天我搭公车的时候，要等着要下车，一排的人等着下车，那个司机足忝的哦，开车哦，今天足忝的，等了1分钟没人回应。我在想，台湾的人情味好像蛮冷淡的哦。那我们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怎么做？你回应一下嘛？啊，对嘛？哎呦，就辛苦哎哦。啊，开始塞下塞瓦固，开车开多久了？哦，5点半开到现在6点半，哎呦，超过12个小时哦。哎呦，好辛苦哦。哦，还好还好啦，其实也没啥辛苦啦。哎，你的关心让他的苦释放了一半，轻了一半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传福音，这就是见证。难吗？不难，只要你有靠主，靠主把喜乐带给你周边的人，靠主把一句关心的话带给你周边的人，靠主把你的笑脸像向日葵一样，像花朵一样，向周遭的人绽放，他们的心中会有感动。我们再看下一句，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因为主已经尽了，一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一起来念第7节，来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在第六节他说不要挂虑，因为挂虑愁烦压力重担会亏损你的健康。你的健康需要用喜乐的心来保养，你的生命需要用喜乐的心来滋润。所以圣经说喜乐乃是良药，最好的药是喜乐。我在美国认识一位姐妹，70几岁得到癌症乳癌，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，全家人都为她非常担心。她就安慰她的家人，安慰她的儿女，她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日子一定要走过去。所以她告诉她的儿女不要忧虑，不要为她担心，如果她的日子满足了，她愿意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主的面。她用喜乐的心来接纳她的疾病，她用喜乐的心来接纳神为她在这一生当中的带领。她不愁烦，她不忧虑，她不抱怨，她不害怕。基督徒有了永生还惧怕死亡吗？如果连死亡你都不惧怕了，请问这世上你还怕什么？你怕黑暗吗？神就是光，光来了黑暗就要出去了。你怕魔鬼吗？上帝是神，神来了魔鬼就要被赶出去。在他的里面我们不用惧怕，因为他永远会保守我们。所以这个姊妹用这样的心进到医院，整个过程用喜乐的心来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带领。很奇妙，他进到医院的时候，他请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。他所约定的时间一个月之后，他去看医生的检查，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好了，一个月的祷告他觉得自己应该好了，所以他跟他的先生商量说我想不用去看医院了，我也不要去做什么放射做什么化疗，那个都很折磨人的。他说我不要。好，他先生说不行，好，祷告要祷告，看病也要看病，好，还是要去。好，所以去看了之后呢，哎，医生用仪器跟他检查，哎，没有癌细胞，很奇妙。然后医生就说哎，你不是说你有癌症吗？有啊，还有照 X 光啊。医生说奇怪，怎么一个月之后没有癌细胞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大概不晓什么问题，奥秘的事人不能解决，只有上帝可以解决，奥秘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所以医生说无论如何还是要照，还是要做这个化疗。所以当他到医院去做化疗的时候，哇，他那个躺在床上的病人每个都啊，拍命啊拍命啊，每一个得到癌症的人都好像躺在病床等候死亡，他呢是躺在病床等候主，他等候他所爱的耶稣。他在病床上，他在那边亲近神，回到家还要做家事，躺在病床什么家事都不用做，回到家还要跟他的先生唠唠叨叨的，躺在病床什么都不用讲，躺在等候主亲近神。完了之后哎，觉得有活力的有精神的，拿着点滴，推着点滴说来了，我为你祷告啦，不要烦恼啦，来啦，好，我也是得癌症哦，好，但是呢我的心情很好哦，心情好呢才不会呢病情一直恶化，来来来我为你祷告，推着点滴拿着轮椅病床一间间为人祷告。所以他在医院里面他说哎呦，我是为这些人进到医院啦，其实我已经好了啦。感谢主，就算基督徒受苦，他有个爱告诉他神不是要折磨你，神希望在你受苦的时候有人会因着你的喜乐得着安慰。弟兄姊妹，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？没有人喜欢苦，没有人喜欢痛，但是如果神暂时叫你痛苦叫你难受，为的是 要成为更多人的安慰，因为你的里面有耶稣，所以你可以战胜痛苦。因为你里面有耶稣，所以你不会失望，你不会灰心。神要用你这样的生命去安慰你旁边受苦的人。所以这个姐妹到现在非常好，已经快十年了，没有问题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。圣经说他必赐你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朋友，你不要在乎你会不会祷告，你不要在乎你圣经读几遍，基督徒所传的神是离人最近的神。我劝我的父母，神明不是去山上找，不是去庙里找，神明不是去跟随哪一个法师、哪一个上人、哪一个大师，没有。这个世上没有伟大的人，只有伟大的神。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法师、大师，只有耶稣可以引导你亲近神。所以我们所传的神离你非常的近，他就在你心里，只要你愿意信他，他就住在你心里，他就做你心里最好的朋友。所以你可以祷告，不是受洗之后才可以祷告。像我母亲昨天我跟他们实习了一下，我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几句祷告，我妈妈说哎呦，我还没受洗怎么可以祷告。我说圣经没有说受洗才可以祷告，圣经说你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朋友们，开口祷告，祷告就有神迹奇事，祷告就有神的作为。不要忧虑，不要把心事都放在你自己的心里，讲出来。你说我找不到人讲，跟耶稣讲，没有人要听我的，我怕跟人讲，我怕被人笑。亲爱朋友，告诉耶稣，耶稣不会笑你，因为耶稣好爱你，他要把你的烦恼重担全部卸下来，让你的生活轻省，让你的路继续的走下去。把忧虑赶出去，怎么赶？祷告。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跟第九节，一起来，请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最后一句话他说，你们看到的、听到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上都有很多的见证。今天人是因为我们活生生的见证，今天人是因为看到我们身上的耶稣，今天人是因为听到了我们身上的耶稣，所以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被吸引来寻求主。所以我们的见证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保守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生命。最大的保守是你的心怀意念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，特别我走遍全世界很多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在欧洲有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苏俄这几个国家都跟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关系，还有在中国，在明年我先生高百科牧师要在东北，大概要培训有1000多名的传道人，他们所牧养的信徒将近10万人，他们来寻找我们帮忙， 跟他们一同在大东北办一个神学院。因为现在中国急速的起飞，他们看到中国的传道人，看到自己本身很多知识的不够，解释圣经用太多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不够，他们需要被提升。所以在教育方面，神学教育方面，他们来找我们合作。那我们在欧洲也举办很多很多的讲座。所以刚刚彭牧师说我们一年大概有八个月要外出，我跟我先生已经将近五年，我们两个人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过，不是看到我就看到他，但是我们俩没办法同时出现，因为我们家还有四个孩子。所以我们在做整个宣教的工作里面，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行为像基督徒，行为像基督徒，但是心思意念不像基督徒。想法跟世界的人好像没两样。弟兄姊妹，最大的灵命在哪里培养你知道吗？不是教会，不是退休会，最大神要造就你最大的灵命的地方是在你的这里，心怀意念。你怎么想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，你常常在想什么，你的灵命就会成为这样的人。你的心怀意念非常重要。所以在第八节说要小心，要常常想真的，不要想虚假的，要常常想被尊重的，不要常常去想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，要常常想公义的，不要想那些自私的东西，要常常去想清洁的，不要去想那些暧昧的东西，不可告人的害羞的事不要去想，要常常去想可爱的，不要去想恨人的没有办法亲近神，要常常去想美名的，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人，要常常去想很多的德性，很多的称赞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，靠主，要没有挂虑，祷告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每一天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常常在你的心思意里面，意念里面想到主的爱，主非常爱你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理你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不会帮助你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注意你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了解你，你不要担心说我都没有朋友，大家都不理我，这些你不要担心。你要想耶稣爱你，耶稣是你的良朋知己，耶稣是你最亲密的人，耶稣爱你，你要常常让你的心怀意念里面有爱。最后我跟各位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我跟我父亲当时在20年前信主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对这个信仰不是很了解，对我个人的选择不是很认同。昨天他还半夜来，还拉着我在桌上讲了他的心得，怕我误会他说他讨厌耶稣，他不是讨厌耶稣，他是讨厌我的选择。所以他跟我沟通了，我觉得心里很感动，因为爸爸爱我。我在中兴大学地震系毕业之后，他对我的前途灿烂似锦啊，很多的期待，很多的盼望啊，好不容易好公立学校毕业，好有这么好的前程，他心中很大的期待，突然之间信耶稣了，突然之间又那么走火入魔，突然之间还说信耶稣还不够，还要去传耶稣，还要做牧师。所以我妈妈说哎呦糟糕了糟糕了，要做洋尼姑了。那不能结婚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哇，一下子全部很糟糕的思想全部进到他们的脑海里面。所以他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都是没有盼望。所以我爸爸昨天跟我这样解释之后，我觉得 那是一份爱，只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。在这二十年来，我父亲有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对我非常的不谅解，那一信主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住，我在教会住了2年。我们黄亮金传道，你在哪里啊？他很知道我的故事，我们是睡着同一个棉被长大的。我在教会睡了2年，没办法回去。后来神带我出国，连机票一毛钱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钱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。就这样子，真的就是神就把我带到美国去，还是没钱，但是钱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。我读书完全免费，我拿全额的奖学金，我的房租、我的零用钱都是神为我预备，每个月读书还有零用钱可以花，你到哪里找那么好的学校？就这样子。但是父亲对我的反对、对我的不谅解，我在心里面其实有时候很孤单、很痛苦、很难受，没有办法讲话。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很不谅解，那我也没有办法谅解他，因为没有沟通。所以那时候我父亲说，算了，不要你这女儿，断绝父女关系。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，但是我就跟主耶稣讲，我说主耶稣，给我爱，给我爱，给我爱，让我相信我的父亲是爱我的，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。让我相信，让我能够在爱里面一直为我的父母亲来祷告，因为只有在爱里面的祷告才能够有力量，才能够有盼望。所以一直我相信，我要让我的心怀意念里面要充满爱，就像耶稣给我们的教导，你要爱神而且要爱人。所以在爱里面，感谢主，20年前因着主耶稣，我跟我的父母亲隔个太平洋，分得遥远的。但是20年的今天，我再一次因着主耶稣，我跟我父母亲可以手牵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共奔天路。我告诉我的母亲，这下子啊，我真的很有福气，因为我有一对为我祷告最有力的祷告伙伴，就是我的父母。我要求他们为我祷告，为我们一家祷告。以前烦恼忧虑，现在呢祷告，他们的祷告将成为我们最大的福气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因为神给你有祷告，祷告将你心中所爱的人放在祷告中，你的祷告要成为他一生最大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为你给我们的人生献上感谢。你创造生命，你供应生命，你也保护生命，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你了解我们心里的重担、牵挂、烦恼、忧虑，不论是家里来的、工作来的、朋友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儿女之间，主啊，我们的烦恼重担压在心头，我们无法自己去面对，我们惧怕，我们恐慌。主，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把你的话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让他们愿意靠主常常喜乐，让他们愿意靠主一无挂虑，也让他们愿意靠得住，心思意念要积极，要乐观， 要有盼望。也求你每一天把你的爱倾倒在他们的心里面，神的爱住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天天有喜乐的膏油膏抹我们，让我们有会心的微笑来面对我们一切的环境。主你与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。谢谢你，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，凡是心中愿意相信的都能够得着，凡是心中愿意寻求耶稣的都能够得着，凡是心中愿意来祷告的都能够得着神的赐福。愿意在你的心门叩门迎接耶稣住到你心里的人，我现在也鼓励你，耶稣要住在你心，成为你一生的力量，一生的祝福，一生的帮助。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愿意就现在领受这福气，领受这个帮助，领受这个力量，把你的心门打开。耶稣爱你，要让你活在他的爱里面，成为最有福气的人。我们在座的朋友，你愿不愿意？你若愿意的话，好不好从你的位置你就把手轻轻地举起来，我们愿意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举起你的手，接受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为你祷告？请你把手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凡是愿意来到你面前的，你都不推却，你都不拒绝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为这个举手的朋友来祷告。主啊，你要贴近他的心，你要了解他的心事。从今之后，你不要让他孤单，不要让他无助，他要成为一个最有力量的人，他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把你喜乐的力量充满他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